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西雅图爱情故事，分享你的故事。我是主持人秋秋，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我们的嘉宾瑞瑞，大家欢迎瑞瑞。
大家好，我是瑞瑞。
瑞瑞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好的，我是高中和本科在国内读书，然后过来在佛罗里达大学读研究生。之后在佛罗里达一家小公司工作过，之后到了 LA 亚马逊，之后到微软来工作。我是2020年，三月份的时候来西雅图的，所以到现在差不多有4年半了，一直在微软工作。
哦，
对，
那感觉你是算是。走南闯北感觉。
对对对，从那个佛罗里达，然后到 LA 到西雅图，基本上就是美国的边边角角。
对对对，感觉什么就差纽约你没去了。
对，纽约其实去过两次。
哦，这样
去玩。
那你去玩了一圈。
对对对。
可以可以。哇，那你是也挺就是神奇的一个轮回的感觉。
是的是的，当时可能比较多的还是跟着工作走吧，就是工作到哪边。
就
去哪儿，对对对，
像候鸟一样，
是这样子。
没有没有了，对，但是也觉得西雅图应该也算是个比较有神奇的缘分的地方吧，
我
觉得。我
觉得西雅图当时其实没有想过来。其实是没有面到这边的公司啦。
哦，这样子。
对，当时跳槽的时候呢，正好是面到了微软，然后呢，西雅图也从来没有来过，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吧，过来看一看。但是呢，我非常讨厌下雨。
啊，是吗？
对对，当时
这儿。
所以当我所有朋友知道我要从 LA 搬来西雅图的时候，都非常的惊讶。
啊，是啊。
就觉得我这么讨厌下雨的一个人，居然会愿意搬来西雅图。
对啊。
但是没办法，就跟着工作走嘛。
哦、
嗯，没办法。
现在好一点了吗？
现在还好，我觉得我挺能适应的，
哦、
就是，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过。
哦、
对、
好一点是吗？
嗯，没错。
加油。就是一般来讲，从 LA 搬来西雅图的话，感觉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
嗯，
但是当然了，我们这个也不是完全关于就是西雅图新移民的讨论，我们这是个关于爱情方面的。
可以可以。
对对、所以说话题回来的话，就是瑞瑞你就是一个比较丰富的美国的各种地区的经历什么的，然后就是
也还好。
本科研究生什么的都是在那个不是本科和
本科在国内，
在国内研究生过来这边，算是一个相对比较。比较普遍的一点点的一个经历什么的。
对，我觉得大多数我的朋友同学都是来这边读研究生。
对
对,
对、
少部分来这边读本科。
是是、你觉得像你这样子一个背景的话，你对爱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定义呢？就提到爱情你会想到一些什么事情？
我会想到一个人。
嗯，
就是我觉得爱情它可能更多的，对我来说哈，可能更多的是关于一个人的想法或者是印象，就是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冲动，就是他可能是一种感情上的冲动，就是我觉得我会很想要和他在一起，然后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然后一起有一些共同的经历，然后呢，我觉得生活在一起的话也是一种，就是一种目标，感觉我会很想他跟他一起就是生活下去。
哦，
对，
会有一点就是我提到你提到关键词是像是一个，不是说冲动算冲动吗？就是那种悸动应该算是。
算是吧。
开始的悸动。
对对对，我觉得他跟朋友的相处可能不一样，就是朋友相处可能更多是开心。然后一起玩。
对 对, 对。
但我觉得对于爱情来说，我会想跟他更多一点是陪伴吧。就是可以一整天都待在一起，然后陪在身边的感觉。我觉得我还蛮在意就是在身边陪伴的这件事情。
是吗？
对对对，我觉得两个人黏在一起会比较符合我对爱情的想象。
会有点像是更多是类似那种悸动的心情吗？
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 第一印象会有比较大的比重，然后会去长久的相处，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去感受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对，所以可能首先会让我有一种悸动的感觉，让我觉得啊，他是可能哎，是我想要去往那个方向去，对对对，感兴趣的人，而不是说哦，太不错啊，就是我们可以做朋友这种，对对对，我觉得这种感觉挺不一样的，挺独特的，嗯。
然后你就是说，在这个有点像是，发动了启动了之后，像是开车的时候嘟嘟嘟启动了之后，然后就会希望是更多是一种长久的相处的感觉，这是你对爱情的定义。
对，我比较想是呢，两个人能够长久的陪伴在一起，
是是，
可以就是，朝夕相处。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好不好，就是，但我比较个人，我觉得我个人蛮喜欢黏在一起的感觉，就是相伴在身边，然后一起做一些，有意义或者无意义的事情，怎么样都可以。对对对，就是共同度过一段时光，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感觉非常的有画面感，什么的，就是这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感觉。
对对对，可能我觉得我这个人会比较的有很多 idea， 然后会有一些浪漫的憧憬。就是希望两个人能够长久的陪伴的走下去。
是这样。陪伴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就怎么样 define 陪伴？就是说你提到的一方面是时间上的，或者空间上的，就是说一直在一起什么之类的。但是心的距离好像也是，就是因为你两个人 physically 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时间，并不代表这两个人是陪伴的状态什么的。
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以前的感情都是因为异地，所以才导致就是分手之类的，所以我个人会比较想要能够有近距离的接触。然后呢，当然我觉得你提到这个就是心灵上的靠近，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对这种陪伴，是我和你在一起会有一种满足感和幸福感，然后双方的心能够贴在一起，能够互相靠近吧。
对对对，因为不然的话两个人都在一个房间里天天刷刷刷
同床异梦。
对
对对，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哈，虽然就是两个人在，就是比如说我躺在沙我们两个在沙发上，然后各自刷手机，我觉得那样一个环境或者是画面对我来说也是舒服的。对，我可能会享受有一个人在身边的感觉。就可能哪怕我们两个没有在看同一场电影或者是看一个节目，只是各自玩，但我觉得也还蛮有趣的。
是
好。对对对，就是他可能这个有趣和两个人一起玩的有趣不一样，就那各自做的时候可能是一种安心或者是舒服，就是你 OK， 我就在这个地方，然后整个状态整个环境让我觉得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舒服，然后我喜欢的人在身边，就对，大概是这样一个感觉。
对，我大概能理解你说的意思，就是说会有一种就他这个人在这儿我就很安心，我觉得被陪伴了，就是只要他的 presence 本身就是让你有陪伴的感觉。
对，没错，会有一种心灵上陪伴的感觉。
是是是。
但两个人如果能够一起玩，其实也，
就是，
我觉得对也很开心。
对对对对，可能就是一个50%/50%吧，但也可能每个人的那个 skill 不一样，就是可能有的人说20%时间我们可以相互不打扰，80%时间是希望一起吃饭啊，一起做游戏啊什么之类的，一起玩。
对，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其实很难，时时刻刻或者是每件事都黏在一起，因为大家会有各自的工作，然后也有朋友圈社交圈，然后有不同的活动，可能大家的比如说体育爱好啊或者是兴趣爱好会不一样，所以很难免会有一些各自的活动，我觉得这个都很正常，很 OK， 就彼此会有一点点稍微离开的时间，然后再合在一起。对，
这其实是个非常好的想法。对，因为我之前读了一本书，它也是讲到，就是说你要是太经常在一起的话，人应该是他那本书的主要的讲的是说，人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状态，就是你又想要这种安全感和熟悉感，你又想要这种新鲜感和刺激感，就是会不停的想要两种东西都想要。然后最好的状态是说，就是两个人，就是他所谓的感情保鲜的小方法，就是最好两个人各自都有各自的做的事情，这样的话你们之间有距离感之后，会产生这种陌生和好奇，然后再聚在一起，然后共同分享自己的这种就是不同的经历， 会让人相互之间反而又是又继续重建这种熟悉和安心，所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对，我觉得人是很贪婪的
啊，是的，
就是什么都想要。
对，什么都想要。
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特别好，就是我突然有点忘记了，但是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可是当你分开之后，它会让你那种开心会放大，就是会让你去回想说，哎，我现在一个人，我会不自主的去想到他在干嘛，或者说，哎，我等一下可以和他做一些什么，就哪怕我们是在各自，对对对，各自独处的时间，但这个 gap 让我们会去更珍惜，更去憧憬下一个在一起的时间吧。
哇，你这听起来好像热恋的感觉。
对，
我接下来和你做什么事情呢？什么的，晚上一起
吃。对，可能我的情感会比较浓烈一点。
哦，
我的情感是丰富就是浓烈的那一种。
是，感觉你确实是这么一聊，感觉确实是你好像是表面上波澜不惊，其实暗里
但是内心很火热，
是有那种感觉的。
对对对，而且我通常就是表面上特别怂，但是内心很火热。对，可能要就是更多的接触，然后成为更深入交流的朋友，就会发现说，就是可能我是一个很情感充沛的人。
哦，可以可以，非常棒，是不是？
对。
那你这种就是可以问一下，就是说你一般来讲你的情感就是持续时间会大概是在什么程度吗？因为我觉得一般来讲就是很多，也不是说听众朋友们吧，但是很多我之前聊过的一部分人，就是他们有些人是比如说步入婚姻啊，在一个情感里面十几年了什么之类的，他们的感受是说就是啊，开始的时候会有激情了，过个五六年之后六七年之后就是感情趋平的什么之类的，对，类似这种状态。可能你还没有，
因为我还没有经历过五六年的那么长时间的恋爱，所以我不太能够很斩钉截铁的说会怎样，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在爱情里面属于非常忠诚的那一种角色，就是如果是我认为的人或者是我的那个 type 的话，我觉得我会有比较长时间的热情。
理解。你会觉得就是忠诚和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但是你就是可能五六年以后你的感情浓度没有像之前那么多了，你觉得这还是忠诚的状态吗？就是你怎么定义忠诚呢？
我觉得忠诚一个是忠诚于自己的心吧，就是我心里会认为啊，他是我想要的那一个人，他是 the one， 然后呢我会就是对于这段感情有一种忠诚和守护的感觉。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对我来说很难去用语言表达，就精确更多的是一种感觉。因为我经常就是遇到人或是怎样的话，很经常的情况是一种感觉，就是可能未必可能我心里会有一个大概的框架说，哎，我喜欢的人大概是怎么样子的，但是很长时候碰到的人他其实不是百分百或者是八九十符合心里的预期，但是那样一种感觉会让你觉得，哎，还蛮适合的，是不是可以去接触一下，就哪怕他跟你的预想和期望不一样，但是一种有一种感觉的话，我还是会想说，哎，有没有机会之类的。
对，反正我觉得就是听下来我觉得哇，对你的认知又加深了很多。
是吧？
对，因为我但是就是听下来我觉得很意外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对你的印象是感觉你是个非常务实的人，但是其实你在务实的外表下有一颗波涛汹涌的浪漫的内心，就是你其实是个浪漫主义者，是吧？
我觉得有点像，可能务实是因为我们大多数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就是
在工作上我是对。
对对对，就是你非常那个 type A 的感觉，就是做这个事儿做那个事儿，是吧？非常有条理，是不是？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在感情方面其实是不怎么
不太约束的感觉，
不太理性吧，或者说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paradox。
对，有一点恋爱脑啊，或者是，
那很好呀，
就是不是那么理性，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代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我记得可能80年还80后可能会，听众可能会，但我不是80后，但是我意思就是那个时候好像在他们成长过程中，爱情更多的是被作为一种就是盲目的啊，冲动的啊，就是琼瑶的那种，就是天轰地裂的那种感觉。他们来讲的话是所谓的浪漫的爱情，但是 在了我们这种九零后或者甚至可能一些零零后吧，我不知道，就是好像这个时代把这种所谓的浪漫，就是那种冲动激情好像更多的被祛魅了，就是说啊那个是不理性的，是个恋爱脑的行为，但是所谓的浪漫好像就被 redefine 成那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就是长久相伴、忠诚啊这些东西，好反而变成那种浪漫。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龄的缘故，虽然我也是九零后哈，但是我以前也看蛮多琼瑶剧的，你跟人家里面人看《情深深雨蒙蒙》啊，然后《还珠格格》，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个人内心也很期盼这一种，虽然不要那么轰轰烈烈也好，但是我觉得是那种多姿多彩一点的。嗯，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会看到别人或者是朋友他们的爱情的故事非常的。怎么说，丰富多彩的，就是哪怕是有一些抓马可能会有这种跌宕起伏，但是我心里会想说，哎，我也虽然是有高有低，然后有好的有不好的有抓马的事情，但我觉得它是一种很多彩的体验，就是很有色彩，然后很有感情，然后很有经历，就是对我来说我也会向往这一种波澜壮阔的感情。
的确，其实讲到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也是 relate 到我之前看到另外一本书。
哦，看的书很多。
对，我看的书很多，但看完的书不多。我是属于那种买个书然后觉得啊，很好玩，翻翻，然后就
不错不错。
但是里面有一个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是说关于戏剧和人生，它其实是关系，但是我觉得和爱情其实有关系的，就是他更多是说人的大脑，它其实你的大脑在存储记忆的时候。你存储的不是那种就是没有感情的记忆，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就像是我们每天都做的事情，我们已经变成毫无感情的工作机器了，你的工作细节你是记不住的。
嗯哼，
对。但是如果是任何时刻让你产生为某种感情的波动的话，你会对那个东西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大脑如果你能想象出来的话，就是在工作上被 PUA 了，
对对对，
深刻，或者说在工作上突然有成就感了，然后一下子那种感觉是非常的，或者是达到 offer 的那一瞬间，你产生了一种非常激动的心情什么的，那种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但是这之后
的
那些就是工作上的相处的点点滴滴的话是记不住的。这是为什么他就是说，他那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在解释说为什么戏剧这个形式，人为什么会喜欢戏剧嘛？因为戏剧它是一个在戏剧里面没有废话，应该这么说，就是在戏剧中它是没有这种所谓的。非常重复性的无聊的没有感情波澜的这种细节的
都是冲突，
全部都是冲突，全部都是波澜壮阔的起伏，
对，
所以说它是一个会让人，而且关键是这些波澜壮阔起伏会让你产生这种 emotional response，
没错，
你会觉得说啊、哦、这块我看得好开心啊，这下一块又看得好害怕，然后下一块又看得好惊恐，然后下一块就觉得好感动，然后最后的时候就是整个情绪的波动让你
对
对
对
印象深刻，
没错，这个让我想到另外一个理念吗，还是说反正就是一个类似的研究吧还是什么，它叫做过山车效应吗，还是我忘记它叫什么，就它的意思是说当你和另外一个人经历过这种过山车式的事件，可能是比如说劫机，或者说
劫机有点可怕了，
或者说是比如说对涉及到一些人身安全的东西，反正它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和另外一个人共同度过了这种过山车式的事件之后，哪怕你和那个人没有情感连接，但是生理上的激素和那种内分泌的那种效应让你会和那个人变得非常的 close，
对对对，
或者是有一种会甚至是误认为那种情感是爱情，
对对，
就是它其实从化学成分上说可能是同一种冲动，但情感的表现可能会有不一样，但是呢那个生理层面会让你误以为这可能是一种爱情，
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从你刚刚那说来，我就觉得所以我前面说是长时间的陪伴，就是陪伴的话是一种时间上的累积，就是说两个人要共同有一些经历，这个经历会让你们的人生更加贴近，就是我跟你之间会有更多的 bound，
对对对，
这些羁绊就是由一个一个事件或者是故事或者是共同的经历组成，让你觉得才会让这个感情更加深化吧，
是的，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从这个话题稍微再延伸一点的话，就是经历是建立信任的基础，我是这种感受，就是说你在经历就是像过山车的时候，他不是
对，
他没有，如果这个过山车事件中他直接把你踢出去了，你可能就 觉得这个人不可信，不会觉得有爱情的感觉。
没错没错。
但是因为你们在过山车或者经历这些可怕事情的时候，他和你的手是握在一起的。
嗯。
然后你会觉得说这个人是可靠的，然后就算是就像你说的一样，也会产生一些化学什么之类反应。
没错没错。
从而产生这种就是爱情的冲动也好，
嗯、
或者是信任的感觉也好，这、
嗯、
个可能是一个方向。
没错。像我们一些像我和你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朋友，
嗯、
都是因为比如说参演话剧，
嗯、
或者是在这个微软滑雪里面办活动、
嗯，
因为这些活动把大家连接在一起，
嗯、
然后经过了一次活动，大家一起去承担不同的责任，
嗯、
然后去做
解决很多问题，
对，大家一起合作去办一件事情，
嗯、
而这件事情才让大家觉得啊。我们互相好像更亲近了一些，
对对对对，
我们是更好的朋友了，可以是甚至是这种并肩作战的战友的感觉、
啊、对对
对
对，
一定要有一些就是经历，有一些体验、
嗯、
才能够让大家的感情更加的深厚吧、
嗯、是是是、
嗯、
对，哇，聊了好多啊，但虽然后面话题有点跑得远，因为我们还是在聊感情话题。
OK OK。
对对对，我们关于微软滑雪的下一个讨论，对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没有
嗯对。
哦，顺便打个小广告，就是微软滑雪即将要有什么春晚的一个表演什么的，然后那个、
应该是2025年微软亚洲春晚。
对，亚洲春晚
是25周年，对。
25周年特别的大，特别的欢迎大家一起来。现在还是在招聘的过程中是吧？就是
对招募节目，然后我有幸成为了总导演，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嗯、
哦，
非常好，说的对。那好，我们就再回到感情方面。
好，广告结束。
广告结束。对，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如果我 summarize 一下我听到的一些词，
嗯，
关键词，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惊讶，说你一开始提到了一个具体的人，
嗯，
然后这个人给你带来的感受是可能开始的时候有悸动，然后后面的时候你提到很多地方是关于陪伴相关的，
嗯、
但是另一方面你又点到了说你其实也有一个所谓的恋爱脑或者是浪漫的这种想象什么的，对于爱情什么的这些、
嗯、
希望，就是说这个人不光只是说就是他只是 physically present， 他和你会有一些共同的经历，然后在经历中你们建立这种默契和信任，
嗯，
然后你是一个很忠诚的人，就是很忠诚于爱情啊，很忠诚于另外一半，愿意 commit 的人，
嗯，
然后你对于这些爱情的这些理解和想象，或者是这种这种你自身的应用吧，你觉得和你的话题回来，原生家庭的话，就回来你最初的原点的话，就是你父母的感情模式是类似这样子的吗？所以说你觉得他们的感情模式对你有什么影响吗？形成这样子一个爱情观什么的？
嗯，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哦、
其实我觉得我父母可能更多的是平淡的日常的类型吧。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父母比较多都是这种
是
模式，就是经历过十几二十年、
嗯、
好像就已经习以为常了，然后平时也没有说一些特别的活动啊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受我妈的影响吧、
哦、
就是我妈还是想要说哎，我们可以去哪里玩一下、
嗯、
然后她小的时候会经常带我去不同的地方，有的时候我爸可能说啊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好玩啊，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但我妈觉得说出去看一看也很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亲子的陪伴时间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一点有受我妈的影响，就是觉得哪怕这件事情可能不是那么有意义或者说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呢大家一起去经历过的时间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
是
就那个风景可能未必有多好看、
嗯、
但是因为我和你一起去看了、
嗯、
才会使得这个风景是好看的。
哇，这个想法非常好，是吧？我很同意。就是我之前的时候也跟朋友说，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目的地，就是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们到那个地方，而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去旅游的心情和一起就是旅游的人。
没错没错，我觉得一起经历是更加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在意的其实是身边这个人，并不是说这个，当然不是说这个风景不好啊，就是说这个风景也是你想去看的，但是如果说你一个人看和两个人看，或者说和你喜欢的人一起去看，我觉得这个心境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就对我来说可能和那个和喜欢的人一起做事，不管这件事情是什么我都会很开心，这个可能是一些对对对很莫名其妙的就是事情都可以，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我想到的和原生家庭有关系的一个点， 所以呢，我有时候会听到我妈说啊，这好像都没有带我出去旅游过啊，或者是我说我们要去哪个地方玩，然后你爸就会说啊，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好玩，或者是就是没什么。我能够感受到他的对扫兴或者说是一种 frustration， 就是我觉得可能男生和女生可能在意的点会不一样，但是从他跟我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能够感受到就是说，当另一方会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那个重点不在于那个事情的物理层面或者是客观层面是好还是不好，值不值得去做，而是你值不值得，或者是你愿不愿意去陪这个人去做这件事情。可能对方的想要的是一种现在我们叫做情绪价值，常常说这个词，或者说是一种心理层面上的满足，就是哎，你会愿意和我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是你愿意和我去到那个地方去，哪怕那个地方你觉得没什么好看的，但是你依然愿意陪我去，这个对于情感上的价值是我觉得是很大的。
是的，
对方会觉得说哦，你都不喜欢那个地方，你也觉得没什么好去，但是我想去，你也愿意和我一起去，这种的话我觉得对于感情是很有很重要的，或者说很有帮助的。
确实是，对，我很喜欢你说的刚才那个，尤其我觉得你妈妈非常好，就是她，然后你的观察也非常的好，就是你能意识到说啊，这种观察就是这个东西造成了你的一些对这种陪伴的定义和这种，就是你提到这个无意义的事情，就一起去做所谓的无意义的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察，因为我觉得就是像你说的一样，就是。很多时候如果你太过追求说这个事情做了之后能够给我带来什么价值，
对，
这个事情本身就不会带来给你任何价值，
对对对，
你会失望的，因为这个东西你就是开始有了一个非常 objective 的衡量标准，是说如果这个东西最后我去参加然后我没有吃上这家店，或者这家店吃完之后网红店吃的不好吃，那我就觉得这次是失败的什么的，那是很容易会导所以造成你的失败，但如果你是说我觉得和这个人去做这个事情，
对，
这也好或怎样也好我都很开心，
对对对，
出发的那一刻你就成功了。
对，哪怕那个非常不好吃，但是之后你们会有一个怎么讲，共同的经历，
对对，
或者是共同的谈资，就是每当想起来就会说哦，那家店怎么怎么样，两个人还会有共同话题，会能够共同去说，其实这样子也是一种共同的感情经历。
对对对对，
所以说那个目的地并不是一个终点。
对对对对，是的，就是很多人，我觉得我看到一些新闻情况也是，就是很多人会把这个目的地变的重要性过度夸张之后，会变成了一种你怎么带我来吃这么不好吃的店，就会变成这样子的一种反向的效果。其实，但是像你说的那样，其实如果能够把这个变成一个 shared experience 的话，想
没错，
我们以后有可以共同讨论的。
是的，是的，是的，
那确实是一件更好的事情。
没错，没错。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哈，就是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其实都是无意义的。就是。你真的要说很有意义的事情，其实真的没有很多。哪怕是工作，我觉得工作其实就是，人的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需要人去工作。如果说，比如说哈，讲一个很远的东西，就是如果说社会足够富足，它不需要这么多人去工作的时候，其实工作它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
是的，
它只是说你需要去用这个东西来赚钱，来养活你自己。所以它的唯一的意义就是。让你能够去用工作赚来钱去做你喜欢的但是无意义的东西
啊。是的，
我觉得就是人是有很多很多无意义的事情，包括你去看一些电影啊，放松啊，旅游啊，或者是 hiking 啊，或者怎么样，可能它本身意义并没有很大，
对，
就是但是它是你人生的一部分嘛，就是你可以去见不同的风景，可以去做不同的事情，或许这个是人生的意义，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可能并不那么重要，对，没有什么客观的意义。但是我觉得人生其实就是这样子，重要的东西都是无意义的事情，难吃的东西往往都是不健康的，差不多道理。
对，但我很同意说的，就是大部分事情其实都是无客观意义吧。就说应该说很多说的极端一点的话，其实就是基本上人的存在本身它就是一个没有所谓的客观意义，就是人一个存在，我为什么出生在这个世界和我为什么离开这个世界，可能本身它的客观意义并没有，
客观世界并不 care 你，
对对对对，但是在这种无意义的事情无客观意义的事情上创造自己的主观意义，这个能力我觉得是在二十 20往25岁以后吧，把这个条件往下压的低一点，是不是给大家一点压力？没有，就是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我觉得一个生存技能，是不是？因为你活得越久之后，可能就是在经历不同时刻的事件的时候，可能会有那么一瞬间发现说，哎，怎么人生我现在就是接下来干啥呢？或者是就是说会产生一种所谓的对世界的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感受吧，就是我到底存在的意义是为了什么的时候，会意识到说其实创造意义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什么的，或者在无意义的事情里面发现这个有意义的事情是个很重要的技能。
去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的，
感兴趣的事情，
对对对对，
以及喜欢的人，
对对对，是的，对，让自己开心，
没错。
是。那我们就是原生家庭对你造成了一个影响的话，听起来就好像是说让你意识到说无意义，一起去做无意义事情本身，就事情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陪伴的这种心情和人。然后那你对你的就是感情观嘛，你觉得在你小学初中高中到现在什么的，就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你觉得你的感情观有过变化吗？就是有什么就是转变吗什么之类的？
感情观
对爱情的想法什么的，
我觉得好像我没有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定义。就是我不太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我是很怎么说浪漫主义的人。所以经常就是很虚无缥缈的感觉。然后小时候都有点忘记了，说实话。但是
可能就是琼瑶什么的。
对，但是小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小学初中好像都没有很明确的一个感情上的状况。就说也没有感觉到好像哎我很喜欢某个人还是怎么样。没有特别明确吧。
这样子。更多的时候那时候主要是你觉得是因为学校学习什么之类看得比较重吗，还是什么影响？
有可能，或者说可能我就是那个时候还比较钝感。
这样子。
比较不敏感，不知道说这个是还是不是。对，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大概有这么一个想法。因为就是高中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一些事情。然后呢那个时候才会第一次让我意识到说哦喜欢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对，然后和朋友之间是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对。然后大学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我觉得感情观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对我来说就是我可能会通过感觉知道说一个人他是我想要找的那个人。然后呢我会想要一个比较浓烈的情感，然后想要跟他在一起，好像一直都是这么一个想法。
是
没有，
你会觉得是说你更多的是在某经历感情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这个感受呢，还是说你会觉得自己也是受了一些什么小说电影或者是某个身边某些情侣的朋友的情况然后对你有什么影响之类的吗？就更多的是你是靠自己去寻找的呢，还是你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什么的形成的这个观念，会有这种
想法吗？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是第一印象就是最初的看到的时候可能心里面已经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但可能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然后通过一些时间的相处然后会觉得说哎好像感情有一点点变化。对，
这样子。所以说更多的还是一些自己个人经历的一些事情，然后你产生了mold 成了现在这种感觉。
对，但其实我记得我初高中的时候也看蛮多小说的。
这样子，漫画看吧。
漫画也有一些。
这样子，好的。
对，所以可能我觉得我一部分的浪漫的想法是出于这种艺术形式，然后包括想要体验那种很浓烈的情感，也是可能一部分来自于艺术的表达。
影响是。那我们就还是回到了这个，就是那我们讲了很多关于爱情的事情。然后我现在问的一个问题是，爱情和婚姻，你觉得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或者是你觉得，或者这两爱情是婚姻吗？婚姻是爱情吗？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爱情比较重要。我会比较偏向于李银河的那种婚姻观，就是他说李银河说 婚姻终将消亡。
Oh.
我记得他好像是说过类似这么一句话吧，就是说婚姻也是在这种人的社会制度下产生的一种东西。
嗯、oh. ，
就是我们需要一些比如说法律上的保障、
oh.
需要一些社会层面的承认，或者是法律层面的一种承认和保护，因此产生了这个婚姻制度。
嗯、oh. ，
但是对于两个人在一起来说，抛去那一些就是涉及到法律啊或者是医学方面的一些你需要签字啊或者等等合同的东西，其实我觉得爱情对我来说会更加的纯粹。它是一种情感，然后一种
自愿的自发性的，
对人与人之间的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和连接。婚姻只是说好，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
嗯、
然后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结构当中，我们需要去融入所谓的主流的社会架构、
嗯、
因此我们利用婚姻的一个外壳来做一些法律和医学上的保护吧。
嗯，所以你会觉得更多的是婚姻是一个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嗯、它并不是一个
对
说这个人爱不爱你什么之类的这种。
对，婚姻它就应该是人的社会产生的一个东西。
嗯，是是，
就是如果说人没有社会，但是人依然会有爱情、
嗯、
就是远古时候比如说我们也只是部落，但是我们依然会有那种原始的悸动，就像动物一样，它是一种生理的本能，或者说最原始的是一种化学的吸引嘛、
嗯、
可是动物并不需要婚姻、
嗯、
对，所以就是说婚姻的不同的表现形式、
嗯、
包括爱情的不同表现形式，因为现在很多不同的爱情的理念嘛，还有不同的爱情的形式，我觉得双方如果是成人自愿私密、
嗯、
然后在安全情况下，我觉得都可以。
嗯，
而婚姻只是社会制度一部分、
嗯、
它要求了比如说你必须是两个人，你必须是男跟女或者是怎样子的情况、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然后呢会有一些变动
啊。是是是、
嗯、
所以对你来讲的话，你会觉得婚姻可能是一个，或者是以这种形式来确定感情，是一个对你来讲不太需要的东西吗？就是从你的角度来讲的话，
嗯，
就是我意思就是对婚姻觉得说这个东西可以不在我的生命中出现，就是这个形式吧，应该是说
这种形式。
对对、
嗯、
一个正式的文书说你和他从此之后是两个人，
嗯，
什么生死与共什么的，就这种 official 类的文书的东西，你会觉得想要吗？
我觉得应该不是必要的。
是
可以要，
是可以要的，
也但对，因为他我觉得他会满足人对于社会给你的那一部分的怎么说
认可
或者是说满足感。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婚礼是对外的，
嗯，
是让你们看到，让然后呢通过这个婚礼的这个场景，你看到之后你会有一种满足感、
嗯、
啊，这么多人来，这么多人祝福，我觉得我受到了极大的满足，以及心里很开心、
嗯、
就是说它很多时候是一种让大家看到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所以并不可能是必要的吧。
嗯，对，我觉得其实也很有意思一点，就是关于浪漫主义嘛，你是一个，
嗯，
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也是生活，我觉得每次做这个采访的时候，我都觉得、啊、每次大家都让我想到了很多就是很有意思的想法，因为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一个时代，就是感对于很多东西的定义变得越来越模糊，
嗯，
一个同样一个东西可以有正的说法，也可以有反的说法，就是没有一个再也没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唯一恒定的正确和对错什么的，
嗯，
然后提到婚姻这个的话，就是它可以作为一个浪漫的极致的表现。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浪漫极致的反面，就是它这个是完全取决于，就是说这个人他是怎么看待婚姻这个东西的存在的。就哪怕说你说婚礼的话，其实我的一个直观感受是，它是一场盛大的表演，但是这个表演并不是说一个啊我就是来演戏的表演，而是人是通过就像戏剧演话剧或者演什么的，人是通过 performance 然后来感受这种情感的连结和这种意义的产生。
嗯，没错，
所以说在经历这么一个盛大的婚礼的组织啊，和其实和那个就是微软华协组织春晚是不是说25周年，大家一定要来看，对，的感受可能是类似的，就是因为经历了这么一个盛大的仪式，然后大家一起聚到一起，然后来 celebrate 这个事情， 从而产生了那种连接、认可和感受，和就是不光纯粹只是一个告诉世人说我和他在一起了、但是可能也更多的是说我和他真实的我做出了这个 commitment， 是说要和这个人在一起。
对，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很好，就是仪式。
对，
就仪式这个东西完全是社会层面的东西、包括从古那种什么巫术的仪式啊，
对对对，
到现在我们需要包括公司里面哈，大家就开这种什么 all hands 啊，这种东西它都是仪式的一部分。
对对对，是的，
就是人是需要这种场面的东西、然后把所有人集结在一起，
对，
然后呢共同的喊一些口号，做一些东西，做一些誓言啊，喊一些东西、才会让你感觉到哦，我是这个集体的一部分。
对对对，
我融入进去的，并且我跟大家在同一个层面上。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社会上的东西，
是是是，
就是人的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然后大家有了这些东西、我会不自主的去被所谓的主流容纳进去、并且说你想要融进这个主流社会，你就必须去做这些事情、才可以显示你是这个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所以呢我觉得不管这个婚姻，就是说婚姻多么美满，也不说多美满，应该说婚姻多么的盛大，或者说婚礼多么的完满、可是两个人感情不好，这个婚礼这个婚姻一纸证书并不能保证两个人的情感嘛。
对的对的，
就是所以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和情感能够维持下去才是重要的。
就是更重要的是这个实际的对你的影响和感受是怎样的。
没错。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有很务实的一面，就是、
是吗？
对，就是一个很务实的浪漫主义者，可能是这样、对，就是你对浪漫的定义不是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也不是花里，因为花里胡哨这个词可能有点显不够 sincere， 就是我意思就是你可能更看重的不是那种社会层面上的那种。一个 grand gesture 的感觉，可能你本身我不知道，就是猜测的话，你有测过什么爱的语言吗？就是你更习惯于
没有
哦，你可以回去测一下，
哦好，
我觉得很好玩。我猜你可能就是它有五种嘛，我忘了具体的是、但是好像我记得有那个就是 words of acknowledgement， 就是说就是这种认可啊、表达啊、这种语言上的，然后还有 acts of service， 就是说帮你开个门啊、帮你倒个垃圾啊、帮你解决一些事情什么之类的。还有就是说礼物，送礼物，还有 physical touch， 就是说身体的接触啊，第五个我忘了是啥，我就可能说一下、对，但我猜测你可能大概率上不会是礼物，我如果猜的话，就是如果是五种里面做一个排除项的话什么的。对，我不知道这个和你的感受是一样的吗？
这个是指，就是说有这一个选项会怎样？
啊，没有，就是说一般来讲，就是说他人会觉得哪一种表达方式是你觉得我被这个人爱了的感觉，就是你感受爱的方式是哪一种？是不是有人给你送礼物，你觉得啊这个人爱我，还是有这个人天天夸你，然后说跟你说我爱你，然后突然觉得我爱你，你爱我，还是说这个人就是陪伴，像你说的那种，或者是帮你做事情，然后突然觉得啊这个人爱我？
我觉得可能会偏向于陪伴做事情，然后加上说话的、就
是
承诺，就是需要有说，
对，就是觉得礼物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重要，是吗？有的话更好，当然
对，可能不那么重要吧，
其他的什么，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我说，就我觉得你是个非常务实的老板，就是你不是特别在意那些就是表面上的东西吧，就是这样子，就或者是，但是你会更在意说这个人实际上的心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个人不看他就是。我有没有给我送礼物啊，有没有给我买大房子啊，这个就是怎样，但是这个人和我相处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怎样的，其实是个非常务实的一个想法，
有可能是的，
对对对哦，所以还是感受是对的，
可以可以，
但是你确实也有很浪漫的地方，让我觉得很棒，是不是？
因为我会就是包括和朋友出去啊、我都会想要说我们可以去哪里玩，然后这个玩可以有哪些计划什么的，我会做的比较一些详细，所以哎，如果说计划做的比较详细，算不算是务实的一部分？
我觉得算务实吧，可能对我来讲的话是，但是你会有一种天马行空式的想象，说我们可以去那儿，我们可以去这儿。
对，我们可以做一些哪些事情啊，或者是哪些地方是不容易发现的呀，或者是干嘛的？
对
对,
对，可能更加 spontaneous 那部分，我会觉得是更像偏浪漫的感觉，就是更加 free spirit 一些。
对对对。
对，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棒，感觉对你的理解又加深了一层。
好的好的。
可惜我们之前的时候其实有个环节是说我给你抽什么三张小卡片，然后让你来回答一些人生小问题，但是我今天忘了带卡片了，是不是？但是我觉得今天也聊得非常非常多，然后
那你可以就如果你想问的话，对，可以随便想一下，就是
我想看之前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我想看上一次说的嘉宾问了什么问题。 有，那我就想问两个我记得的问题吧。
好。
对，一个是说你如果现在的职业就是让你重新选择你现在职业的话，你会做一个什么？你会做一个什么职业？就是你现在不再做你现在做的东西，你会
程序员是吧？
对。
有受到这个地方，或者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选程序员会受到这个所谓在美国找工作以及签证的这个约束嘛，
是是是，
就是说如果不考虑这些是东西是吧？
对对，完全没有任何，就是你想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你现在、除了你现在的职业你会做什么？
我觉得就是前一段我一直在跟别人说我很想去芒果台做节目，就是因为我最近一段都在做活动嘛，然后做舞台呀、做节目什么的，我觉得对于舞台制作这方面我还是很感兴趣的。就如果可以去比如说做歌手啊，或者是浪姐的舞台制作啊，或者是这种执行啊什么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记得我很早之前的一个想法是我想要做一个做咖啡店和甜点店的老板，
那很好耶。
对，就是可能我还蛮想做这种开个小店，然后做一些比较不那么紧迫的事情，
就是比较松弛的，然后就是比较舒适的，然后人有心灵的交流什么的。
对，而且是就是可能和人有一些沟通和交流，不管是好的还是差的客户啊什么的，我觉得和人打交道还蛮有意思的。其实做舞台也是这样的，你要和很多不同的人去做打交道，然后你要去 organize 这个整个 event， 我觉得是比较类似的。
对，而且我觉得你很好一点，就是你的目的也不完全只是为了把这个事儿做成。我起码我的感受是说，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是很 care 的，就你很 show care，就是说你是 care 这个人的感受是怎样子的。对，所以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好，就是也回到你刚刚说，就是你其实很想和人和人打交道。
对对，
事情并不是说把人当做机器，说你做这个你做那个你做那个。
是的是的，我觉得参与进来就是大家一起做一定要开心嘛。
对对对，
如果这件事情你做的不开心，或者说就像你问我想做什么工作，我觉得这个工作应该是我去做了之后我会愿意去做，并且我感觉开心，然后有成就感有满足感的一件事情。
对，
如果说这个东西我做的不开心，这个可能就除非他给钱很多哈，可能
心委屈了就不行了。
对，就不太有必要吧。
对对对，是的，对，好，
是这样子。
第二个问题是，就是你上一次逃走的一个最糟糕的dating 的经历是什么？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经历？
好像没有哎。
没有吗？
嗯，
就所有的 dating 都还挺
因为我 dating 不是很多，说实话，因为我就是我刚才有说，其实我是一个就表面或者是行动层面蛮怂的一个人，就是不太敢，哪怕就对面我知道我是很喜欢那个人，但是我也不太敢，所以 dating 好像没有什么太过于糟糕，可能我遇到人都比较好，
是
就是对对对，
还比较 decent 一些，
对对对，不会有，
一直持续下去。
好的好的，感谢。
可以可以，好的，那行，那我们最后的时候就是日日有什么最后想跟观众或者听众们说的话吗？什么的，或者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想法？这次聊天之后。
我觉得这个聊天或者是访谈，我觉得蛮好的，是我第一次比较正式的参加这样一档节目，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开心，能够聊很多就是平常可能不会去聊或者去思考一个东西。
对的，
因为平常大家聊天可能未必会聊得这么
深入
或者说是严肃的一个话题，大家会聊一些就是可能八卦呀，对
对
对,
对，
可能一些随便开心的东西。
是，
不是说这个不开心啊，我觉得整个过程还是蛮开心的。就是有一种不同的体验。
对的，
对我来说去体验不同的东西，像我去演话剧啊什么东西的，都是让我觉得哇，我有一种新的体验，有一种不一样的人生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的开心的。
是的是的，
所以以后可以有更多的节目可以来找我。对，没错。
但我也同意你说的，就是我就是为什么我讲这个节目完全没有人看，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和那个类似你说之前做无意义的事情为什么要去做一样的，
自己做了很开心。
对，因为我做的过程中我就很开心了，就是有这种非常难得的机会能和大家认真的坐下来一小时，然后就这个话题，就是这种话题的浓度的聊天的深度，我觉得是日常生活中大家聊天的时候很少很少有这个机会的。
对，还可以认识到
不同的
你以为 熟悉的人，
对啊，
不熟悉的
地方，
对
对
对，
这就是又是从熟悉的安全感和那个陌生的刺激和新鲜感的这种融合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对我来讲，就是只要我做了这个聊天的节目，我就赢了的状态也是一样的。
嗯、
对，
可以，没错，很好。
对，反正这次非常感谢，然后瑞瑞的分享，然后我觉得自己也学到了好多什么的。对，然后就是再次感谢瑞瑞的参与
啊，
我们
谢谢秋秋，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拜
拜。
拜
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